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5年4月4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北部战区空军乌拉盖模范雷达站官兵扎根北疆艰苦奋斗，用火热的青春为祖国空防安全立起坚实屏障。
重点关注：退役军人事务部全国少工委联合部署开展庚戌2025清明祭英烈活动。
新闻聚焦：国家安全机关抓获3名涉嫌在我国境内从事间谍活动的菲律宾籍人员。
环球军情：美国将向中东地区调遣更多空中力量，至少6架 B-2 隐身轰炸机已部署到位于印度洋中部的美军基地。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北部战区空军雷达某旅乌拉盖模范雷达站驻守在北疆边陲的草原深处，建站50多年来，一查查雷达站官兵不惧风雪，坚韧顽强，艰苦奋斗，扎根奉献，用火热的青春为祖国空防安全立起坚实屏障。请听特约记者杜鹃、刘有权、田野的报道。
立即上报，将目标驻外信息报告给指挥所。
塞北草原一场实战化战备拉动演练正在进行，演练中乌拉盖模范雷达站的官兵们担负的任务是地面对通警戒。记者在现场看到他们紧紧地盯着雷达设备屏幕上一个个若隐若现的目标回波，快速完成对目标的判断、识别、上报和跟踪，引导我方战机精准歼灭模拟敌目标。北部战区空军雷达某旅刘宇轩：
实战化的战备演练对我们战勤人员的能力素质要求很高，一方面我们要具备实战化空勤保障能力，战勤人员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战斗操作手段，对目标进行精准识别并准确上报，另一方面还需要我们与有灵单位建立强有效的协同机制，实现空勤数据实时互通，做到空中目标精准保障。
据了解，作为祖国北部边疆的空勤前哨，乌拉盖模范雷达站经常组织紧贴实战的演练。雷达站李金龙说，全体官兵时刻保持全时待战的状态，确保遇有情况能够准确精准无误的处置。
这样的演练贴近实战，频次高，空勤量大，持续时间长，这就要求我们全程官兵始终筑牢战备观念，保持待战戒备状态，确保空中遇有异常突发情况，各岗位战勤人员第一时间到达指定站位，实时处置各类空情。
已经是清明时节，许多地方早已春暖花开，但乌拉盖模范雷达站的周围依旧白雪皑皑，寒风凛冽。这里的自然环境十分恶劣，每年的无霜期只有4个月，最低气温超过-40摄氏度。演练结束后，官兵们开展了一场筑牢政治忠诚、打好攻坚之战主题讨论活动。来自湖北恩施的战士李东在活动中主动发言，讲述了刚到雷达站时班长带着他在严寒天气下检修线路的故事。
因为戴着手套嘛，维修不方便，班长就摘下了他的手套工作，没多久他的手就冻得发紫。班长的这种工作作风让我深受触动。
这次抢修经历是李东来到乌拉盖模范雷达站上的第一课。后来在这里工作一段时间后，李东逐渐了解到这种不惧风雪、坚韧顽强的作风源于雷达站官兵对胡太松烈士精神的代代传承。32年前，雷达站操纵班班长胡太松在探亲归队途中突然遭遇暴风雪，为帮助同在一辆车上的地方群众脱险，他不幸英勇牺牲，年仅22岁。胡太松牺牲后，空军党委授予他遵纪爱民模范战士荣誉称号。从此胡太松成为激励雷达站一代代官兵扎根边疆艰苦奋斗的精神旗帜。清明节前夕，雷达站又一次组织官兵前往烈士牺牲地，缅怀这位战风斗雪救助群众的英雄，学习传承烈士精神。 王永豪是胡太松生前所在班的第八任班长，今年是他在雷达站坚守的第15年。每次参加缅怀胡太松烈士的活动，王永豪都有很多感触。
作为乌拉盖模范雷达站的一兵，这也时刻提醒了我们，当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危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挺身而出，在我们的本职岗位上，我们要始终默默坚守，无私奉献，不负我们的青春和热血。
接过英雄的接力棒，就意味着要主动肩负起更大的重任。近年来，面对艰巨任务和艰苦环境的双重考验，雷达站的官兵们自立自强，艰苦创业，多次在重大军事任务中立功受奖，在各级军事训练考核中屡获佳绩。如今，乌拉盖模范雷达站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官兵们工作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好。北部战区通军雷达某旅张天琪说，变的是装备，不变的是雷达站官兵用青春和热血坚守站位，守卫通天安全的初心。
我们始终坚持传承英烈精神，更续优良传统，时刻以胡太松班长为榜样，做传人，当先锋，用先烈的精神力量激励着一代代官兵扎根草原，戍守边疆，新征程上，我们紧盯实战，持续聚焦战斗力生成，着力提升打赢本领，筑牢祖国空天长城。
本台消息，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全国少工委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庚戌2025清明祭英烈活动的通知，在四月份部署开展以弘扬英烈精神、庚戌红色血脉为主题的宣传教育活动。通知指出，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5周年，以庚戌2025清明祭英烈为主题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意义重大。活动重点聚焦群众性纪念缅怀活动、红领巾向英烈致敬实践活动、走访慰问烈属活动，指导各地各部门充分利用与抗战有关的烈士纪念设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资源，组织少先队员就近就便到烈士陵园祭扫献花，结合实际开展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常态化为烈士寻亲、为烈属家庭解决实际困难。同时深入开展网上爱国主义教育，以中华英烈网为主阵地开通在线祭扫平台，以其他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为载体，策划推出主题直播、专题节目、系列融媒体报道等，宣传弘扬英雄烈士、抗战老兵英勇事迹，引导社会各界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时代旋律。
为烈士寻亲是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红色接力。近年来，全国各地通过多种途径开展为烈士寻亲行动，让烈士从无名到有名，为革命英烈照亮回家的路。近日，在山东威海，经过多方努力，两位烈士的亲属终于找到了他们的亲人。请听特约记者刘威志采制的录音特写，跨越70多年的团圆。
清明节前夕，记者陪同许维峰烈士的外孙女张英姿来到济南历城革命烈士陵园。走进园区，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的碑文格外醒目，碑前一束束洁白的菊花寄托着人们的敬意和缅怀。在看到许维峰烈士的墓碑后，张英姿眼含热泪，从随身的包裹里缓缓地捧出一把母亲坟前的黄土，轻轻地撒在墓碑旁。张英姿激动地说，在威海市为烈士寻亲小组的帮助下，他得知了老爷许维峰的消息，也找到了老爷的埋骨地。
起码在这个历史的长河中有他们的一笔。
起码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他们的一笔，我心里就很欣慰。我爸爸上个月去世了，如果爸爸妈妈知道有这一天，我相信他们会很激动的，很高兴的。我妈去世前经常跟我们说，一定要牢记老爷是为革命牺牲的，为了人民牺牲了自己，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许维峰，威海荣成人，生前是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的一名士兵，1948年在济南战役中英勇牺牲。77年过去了，老爷杳无音讯，母亲早已去世。谈起三代人77年来无尽的思念和伤痛，张英姿泣不成声。
因为我姥姥是个聋哑人，
因为我姥姥是聋哑人，但是那个时候姥爷为了大家舍弃小家就去参军，剩下我妈一个女孩。等我妈长大以后，她就觉得虽然在成长过程中几乎没有受到姥爷的教育，但是她知道姥爷是革命信念高的人。
革命信念高的人，
一个个烈士英名的背后是一双双亲人盼归的眼睛。除了帮助张英姿找到他姥爷的消息外，威海市为烈士寻亲小组还帮助78岁的许仁伦老人找到了哥哥许仁本烈士的遗骸。许仁本77年前在济南战役中壮烈牺牲，谈起哥哥英勇无畏的战斗故事，许仁伦老人记忆犹新。
26年出生的，他是41年呢
参军，
他那16岁，俩妈俺爹都不知道他走了。他是1948年9月份，
对，打济南的战役，
打扫我战场的时候，
被榴弹
打中的。
英灵不朽，山河永念。自2021年起，在各部门和社会各界通力协作下，运用 DNA 鉴定技术，众多无名烈士确认身份，找到亲人。山东省威海市烈士陵园管理服务中心主任宋磊说，让更多的烈士从无名变成有名，不仅是为了告慰先烈，也是为了让他们的英雄事迹为世人所知晓，弘扬英烈精神，教育后人，激励后人。
开展好烈士寻亲工作，一直是威海市培训事务局保养革命先烈、做好群众工作的种种之中，精心组织，用心安排，带着感情，带着情怀，做好寻亲工作，了却了烈士亲属多年的心愿，让烈士英命长存，呼英雄早日回家。
继续关注新闻。
本台消息，4月2号至3号，中美两军在上海举行2025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双方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就上次工作小组会以来中美海空安全形势进行坦诚建设性交流，评估了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执行情况，讨论了改进中美海上军事安全问题的措施。中方指出，舰机安全与国家安全密不可分，美军舰机在中国当面海空域进行侦察、测量和高强度演训活动，极易造成误解误判，危害中国主权和军事安全。对此，中国军队将继续依法依规回应一切危险挑衅行为，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本台消息，近期国家安全机关侦破一起菲律宾间谍案件，依法拘捕3名涉嫌在我国境内从事间谍活动的菲律宾籍人员。菲律宾籍在华人员大卫·斯皮内斯多次前往我军事设施周边活动，行迹可疑。国家安全机关迅速组织侦查，发现大卫是在一个名为赫雷拉的菲律宾上线远程指挥下，在我国境内开展间谍窃密活动的。进一步侦查发现，赫雷拉同时指挥另外2名菲律宾籍在华人员阿尔伯特·恩丹西亚和娜塔利·普利萨多搜集涉我敏感信息。国家安全机关经过缜密侦查，在获取证据后，对3名间谍嫌疑人员依法实施抓捕。审查调查掌握，菲律宾间谍机关长期关注重点搜集我军事部署情况。2021年以来，菲律宾军事情报机关编制内的间谍里奇·赫雷拉先后招募大卫·阿尔伯特·纳塔利为行动特工，进行间谍培训后派遣来华执行秘密情报任务。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调查审理中。国家安全机关提醒，在华工作生活的外国公民切勿在境外机构组织或个人指使下从事间谍活动。
记者王泽峰报道。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近日发布2024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其中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教授徐护济联合攻关团队的重大科研成果异体 CART 细胞疗法治疗自身免疫病入选，是我军唯一一项入选成果。
记者铁燕南报道，北部战区陆军保障部近日依托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组织装备业务管理集训，集训紧盯部队技术保障堵点卡点，涵盖廉政教育、法规宣讲、业务辅导、教学示范等5个方面19项内容， 全面淬炼提升装备技术保障骨干的业务能力素质。
记者王志国报道。连日来，武警甘肃总队平凉支队组织开展优秀政治教员岗位练兵比武，围绕理论测试、现场编写教案、模拟情况处置、随机微课讲授等内容展开比拼，全面检验政治教员综合能力素质。
在平均海拔4700多米的藏北高原，边防官兵们常年与风雪为伴。由于重重雪山的阻隔，看病难一直是官兵们极难筹判的问题。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援藏医疗队通过开设健康补给站，及时为官兵送去医疗药品和健康知识，在雪域高原留下一串串为兵服务的暖心足迹。近日，医院第7批援藏医疗队再次踏上巡诊路，为官兵们送去关心关爱和优质医疗保障。请听特约记者张文明、袁小慧、田野的报道。
藏北高原寒风刺骨，雪花纷飞。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7批援藏医疗队队员乘坐着巡诊车，沿着念青唐古拉山脉艰难跋涉。5个多小时后，医疗队抵达西藏军区某部的营区，这里是医疗队常态化巡诊的健康补给站。得知医疗队要来，战士们早早的就排起了长队等候。
医生，前两天我训练的时候扭伤了脚踝。
在临时诊疗室内，医疗队队员们为战士们逐一检查身体，详细询问病情。
鼻子应该可以拔掉。
战士小李这段时间常常被牙痛困扰，牙科医生给他对症处置，并结合常见的口腔疾病为官兵们展开健康宣教。医疗队队员徐静，
在这次巡诊中，我们充分考虑到官兵的就医需求，专门携带充足的药品物资和医疗设备，为官兵们提供咨询、问诊、检查、发药等医疗服务。
西藏军区某部黄华凤告诉记者，营区所在地区海拔高，自然环境恶劣，官兵们出行不便。援藏医疗队的到来，较好地满足了官兵们的日常就医需求。
在高寒缺氧的高海拔地区，给我们的诊断治疗带来困难和挑战，特别需要定期的医药补给和技术帮带。
高原官兵的期盼就是援藏医疗队的牵挂。从首批援藏医疗队到藏北高原驻点帮扶以来，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的一批批援藏医疗队接力设立健康补给站，为高原部队铺设了医疗药品补给和技术帮扶的健康之路。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刘振东介绍，他们正在为雪域高原更多偏远部队开设健康补给站，目前已经组织援藏医疗队20多次深入高原部队送医送药，累计行程达3000多公里。
作为军队医院，卫兵服务没有终点站，医疗巡诊没有休止符，我们将始终牢记职责使命，利用援藏医疗队帮扶等时机，持续为高原官兵建好健康补给站，将关心关爱和优质医疗保障送到戍边战友的身边。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莹报道，当地时间4月3号早间，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4月2号晚上，以军在叙利亚南部塔希尔地区开展军事行动，收缴了部分武器，并摧毁了当地的基础设施。声明称，行动期间，几名武装人员向以军开火，以军部队随即予以还击，并通过地面和空中打击行动打死多名武装人员，行动没有造成以方人员伤亡。当地时间4月3号，叙利亚方面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对叙利亚的最新一轮侵略行为。声明表示，以色列军队对叙利亚全国5个不同地区发动空袭，导致哈马军用机场几乎被彻底摧毁，并造成数十名平民和军事人员受伤。
当地时间3号上午，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表示，胡塞武装击落了一架美 MQ-9 型无人机，这是72小时内胡塞武装击落的第二架同型号无人机，也是胡塞武装击落的第17架该型号无人机。
据英国媒体报道，根据最新卫星照片显示，至少有6架美军 B-2 轰炸机已经部署到位于印度洋中部迪戈加西亚岛的美军基地。美国国防部4月1号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军将向中东调遣更多战斗机中队以及其他空中力量，增强空中支援能力。 迪戈加西亚岛地处印度洋多条航路的汇合点，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初始阶段期间，美军多次从迪戈加西亚发动空中作战。
总台记者王斌、王新俊报道。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州长当地时间4月3号凌晨发布消息称，一架执行例行飞行任务的图-22M3 轰炸机在一个居民点附近坠毁，事故没有造成民用建筑损毁及平民伤亡，机上四名机组人员跳伞逃生。根据机长报告，其中一名飞行员在着陆过程中不幸遇难，初步调查显示事故原因为机械故障。
总台记者赵远芳报道。当地时间4月2号，苏丹中部喀土穆州恩图曼市朱穆亚社区发言人赛义夫丁·艾哈迈德表示，苏丹快速支援部队过去四天对恩图曼市南部多个村庄发动袭击，造成96名平民死亡，另有70多人受伤。他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干预措施，保护当地平民。自三月中旬以来，苏丹武装部队在喀土穆地区发起军事行动，先后夺回多个地区的控制权。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王兵你好。
这个星期德国正式启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首次永久性海外驻军计划。根据计划，德国将在立陶宛部署一支5000人的装甲旅。那么德国此举释放了什么信号？
这是欧洲安全形势巨变的一个标志。冷战结束后，波罗的海三国就加入了北约，一直受美国保护。而现在美国综合实力下降，不想承担那么多国际义务，要甩包袱。而德国愿意站出来当这个接锅侠，也是因为过去300年来，德国一直在和俄罗斯争夺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控制权。今天德国又迈出了这一小步，也是欧洲列强争霸历史的延续。当然美国对德国也是既利用又防范，德国的戏份确实在增加，但北约体系仍然是欧洲安全的主轴，美国仍然是欧洲事务的主导者。
这个星期美国副总统万斯强行访问了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永远不会放弃使用军事力量来拿下格陵兰岛。面对美国的步步紧逼，格陵兰政府的态度坚定且强硬，此前他们多次强调格陵兰岛将永远属于格陵兰人。那么在您看来，这场夺岛纷争背后暗藏着哪些玄机？
美国副总统万斯在丹麦政府拒绝邀请，当地居民也集体表示不欢迎的情况下，仍然强行登上了格陵兰岛。他来了就大讲格陵兰岛对美国有多重要，又说丹麦对格陵兰的安全防务投入不足，所以格陵兰理应归美国所有。这一番狼吃羊的理论再次拉低了美国外交的底线。就在几个月前，上届美国政府还在振振有词地谴责俄罗斯侵占别国领土，而现在呢，美国却理直气壮地告诉其他国家，只要你不够强大，就活该被美国欺凌，甚至被美国肢解和吃掉。美国这些表演就是我们最好的国家安全活教材。
接下来我们关注巴以局势。在哈马斯日前表示接受相关斡旋方提出的加沙停火和被扣押人员交换的提议之后，哈马斯官员4月2号称收到了以色列方面的反馈，并据此认为以色列已经拒绝了该提议。此外，我们注意到近段时间以色列加强了对哈马斯的军事压力，那加沙停火是否遥遥无期呢？
哈马斯已经接受了埃及和卡塔尔的停火方案，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仍然坚持哈马斯必须彻底解除武装，否则一切免谈。他总是想把消灭哈马斯以及重新占领加沙作为自己的政绩。其实以色列民众未必会买账，因为历史上以色列就曾经占领过加沙地带38年，当地巴勒斯坦人的武装反抗一直没有停止过，后来以方不堪重负才下决心撤了出来。那么现在他们又要回去重蹈覆辙吗？而且对哈马斯来说，就算现在缴枪投降，以色列也不会放过他们， 而且他们还会被其他新的抵抗组织所取代。现在看，双方都无法停手，这场巴以冲突的终点仍然是遥不可及。
近段时间，美国和伊朗围绕伊核谈判的对抗持续升级。美国方面4月1号表示，美国部署在中东地区的航母数量正在增加到两艘。美国调兵遣将对伊朗极限施压，双方是否会发生直接军事对抗呢？
美军向中东调集了两艘航母、6架 B-2 轰炸机、两个爱国者防空导弹营和一套萨德高空反导系统，在攻防两端拉开架势，想迫使伊朗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但这恐怕吓不倒伊朗。你看，美军已经轰炸了胡塞武装半个多月，能拿得出手的战果并不多，想靠炸弹彻底摧毁伊朗的核能力，还要扛住伊朗的反击，那就更难了。美国如果贸然出手，只会葬送谈判解决问题的可能，而且会把美军拖在中东走不了。也只有以色列盼着美国这么干，更何况特朗普刚刚对欧美日韩大幅增加关税，全面挑起了贸易战，他还有多少精力发动对伊朗的战争呢？特朗普确实经常不按常理出牌，但实际上他也在遵循两条基本的规则，那就是极限施压和利益至上。
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与美国的军事勾连不断加深。美国国务院4月1号宣布，已经批准向菲律宾出售20架 F-16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总价值估计 55.8 亿美元。那么对于这笔天价军售，您有哪些观察？
菲律宾去年的军费开支总额还不到50亿美元，对外军购的额度只有5亿美元，而现在呢？他却得设法凑出55亿美元交给美国来换取20架 F-16 战斗机。尽管马克思政府对美国是俯首帖耳，在南海、台海等问题上竭力配合效忠，但是美国在卖武器的时候还是宰他没商量，过时的 F-16 卖得比 F-35 都贵。菲律宾以前也搞过多元平衡外交，他从印度、韩国、俄罗斯都买过武器，但是自从马克思上台以来，菲律宾就只剩下被美国吃干榨净这一条路了，这实在是这个国家的悲哀。
此外我们注意到澳大利亚也在加紧推进巨额导弹采购计划，这能给澳大利亚带来安全吗？
澳大利亚四面环海，它本来没有什么安全威胁，但现在呢，它却要把自己变成美军指挥下的大洋洲战区和亚太前沿攻击阵地。它热衷采购的海马斯火箭炮、高超音速导弹和海军攻击导弹都是进攻性武器，而且只能整合在美军作战体系里才能发挥作用。显然，澳大利亚将会被美国拖进一场根本不符合它自身国家利益的对外侵略战争。它现在买的越多，国家安全风险反而就会越大。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是非洲国家索马里的总统最近表示要把亚丁湾沿岸的几个军事基地交给美国，邀请美国来驻军。如果这样，那美军就能控制进出红海的所有航线，影响中东和非洲之角乃至世界经贸格局，这个诱惑还是很大的。但是美国要想占到这个便宜其实并不容易。很多人不知道，索马里已经打了30多年内战，其北部地区早就宣布独立，成立了所谓索马里兰共和国。现在索马里总统许给美国的军事基地主要都在北部索马里兰的控制区，他是想利用美军来消灭内战对手。而美国呢，曾经介入索马里内战但遭遇了失败，是留下过心理阴影的。电影《黑鹰坠落》讲的就是这个真实故事。现在特朗普如果真想要那些军事基地，反而更可能宣布承认索马里兰政权，直接和他做交易。索马里总统这个驱虎吞狼之计大概率会弄巧成拙。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山森淼、刘若晨，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